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1到52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上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与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从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立即增长。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啊，今天很高兴有啊陈其芳传道在我们中间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个大家如果以前见过的话，知道陈传道是加拿大校园福音团契的总干事啊，是我的老板啊，因为我 part time 在校园团契做培训的同工啊。那个陈传道是广东人啊，在北京上大学，然后在90年代早期在佛罗里达那个留学的时候，在那里信主，然后在那里参加当年的一个培训营会的时候有感动啊，让蒙召服侍主。那后来移民到加拿大来，在多伦多，那个是95年啊，我们是95年认识的，那个时候我还在多大读书，他住在我们对面的楼啊。那个后来我们在校园团契，然后在校园团契一起是属灵上的同伴，我们一起成长。后来到2000年之后啊，我们先后蒙召把工作辞掉了我们先后去读神学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是这个20多年了是朋友，是属灵的同伴也是服侍主的同工。那陈传道这几年非常努力的在多伦多，在加拿大加东这一带推动学生施工包括大学生、中学生那他特别对年轻人有一个负担，是因为要传福音给他们，带他们成长。很多时候我也跟他一起同工来服侍这些年轻人。今天我们非常感恩、高兴他在我们中间来传讲神的话语。那我把时间交给他。
非常感谢主有机会又一次来到大家当中，我也感谢主过去20年跟任牧师一起在主里面有很多共同成长的机会让我们再次来到天父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天父你差遣你的爱子来到世上。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顺服天父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圣灵，我们也感谢你，你受主耶稣的差遣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来认识天父，认识耶稣，让我们来跟随耶稣一起成长。我们为这样的恩典感谢主，也就是你的圣灵今天和我们同在，让我们从耶稣他年少成长的经历当中来学习怎么样我们在今天也跟着主一起成长。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啊，我有 PowerPoint， 但是呢，为了这个看看哈，我要不要 PowerPoint？ 大家 PowerPoint 吧，要拉点时间啊。是这样子。哦，好，因为刚才已经读过了哈，所以我就不再读一遍啊，放过去。那么我们大家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以前我在 CIBC 的时候，每年哈、啊、都有这个 review 啊，说你今年怎么样，明年有什么打算？那么老板常常提醒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世界上最大的空间是什么？是成长的空间，改变的空间，是世界上最大的空间啊。”那么谁有最大的成长空间？是不是这些小孩子才有成长空间？我们这些我也不算老哈、啊，不敢卖老啊，五十出头、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成长的空间啊，每个人都有成长的空间。那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长，我们既要教导，需要榜样啊。那么，在哪里有个榜样呢？我们的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有个很好的成长的榜样。虽然他是完全的神，但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人才在地上的时候也有啊经历成长啊经历成长，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耶稣基督啊他成长的一个故事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在主里面成长啊。那我们先来看啊，先来看耶稣的成长的环境啊，这里先看两节前面的三节经文，说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他呢，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啊，守满了节期就回去，啊，就回去。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家庭啊，他有一个家庭，他的家庭是他的成长的环境。我们来看他这个家庭是怎么组成的啊？这里提到他的父母啊，大家知道他的父亲，地上的父亲约瑟，他的母亲玛利亚啊，那么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个很简单的，很简单，很传统的一个家庭。那么一直到现在，其实二十年代、三十年前，这个都是很 classical 的一个，没有什么问题好说的一个家庭啊。只是最近这十年、八年、五年，人民开始对这种最基本的模式产生怀疑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啊，都受到挑战啊。但是这实际上是神最初设计的，创世纪第二章那里，神创造了亚当啊，然后从那里创造到夏娃，然后让他们组成一个家庭。所以上帝的心意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这样的家庭。耶稣，上帝的儿子，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成长啊。英文里面这个 family 啊 ，family 就是什么？它是用一个很简单的说法，是 father and mother，I love you。一个家庭是有 father， 有个父亲，有个母亲，然后有孩子，哎，他们彼此相爱，这样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啊？就意味着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家庭是孩子健康成长最基本的条件啊。那么呢，作为丈夫和妻子，他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就是他们要彼此相爱，他们要彼此相爱，在持守在婚姻当中啊。当然，我们现在的社会，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啊，都有很多的不幸，人间有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有很多单亲的家庭，那单亲的家庭怎么办啊？我们就祷告，让耶稣基督要成为你的丈夫，让天父成为孩子的父亲。就是神这样说，他说神在他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啊。所以单亲家庭虽然不幸，也不是没有盼望，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仍然是有盼望。那么这个家，这样的耶稣的家庭是很简单的啊，很基本的一个家庭，也是今天在我们混乱的社会当中应该持守的这样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不仅是结构上非常的简单啊，他们也有过共同的信仰。那么约瑟和玛利亚他们都是信耶和华上帝的，他们遵照上帝的规定啊规矩， 去守逾越节。守逾越节意味着他们尊重，他们认识耶和华，他们纪念耶和华上帝在历史当中对以色列人的拯救。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啊，在埃及的时候，那摩西被神差遣去把他们救出来，给他们发了不放，上帝给他们施了灾难，最后一个灾难就是杀长子的灾难啊。上帝让以色列人杀了羔羊，然后把门楣涂上，天使看到有这个血呢，就逾越跳过去就不杀啊。所以纪念逾越节就认识，通过纪念逾越节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救恩啊，是这样一个信念。那么他们也同样的信心，他们总是一起啊，按照规矩去过节，按照规矩去过节啊。那么为什么不在家里过节啊？为什么应该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这也是上帝通过摩西就规定啊。因为他们说你们要每年南京都要按照规矩去神规定的地方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啊，这里第二页，我们看看。他们过节要付出什么的代价？这个图是现代的地图哈，北边拿达勒，有个红点那里呢是一个耶路撒冷，现在的 Google 地图。当年他们过节的时候，一般不是走直线，他们是要到东边过了约旦河以后下了南下啊，然后再跨过约旦河到耶路撒冷。那么现在是最简单最短的距离，最短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呢？150公里，100公里上差不多啊，150公里，150公里抓走到先啊。你要是 Google 看一下，它的标准是1个小时走4公里啊。那走4公里的一个人要是12小时不停的走，一天就能走50公里。这样子的话，走3天。就是送快的了哈，走3天。那么他们过逾越节又过除酵节，要在圣殿也游转过多少天？要过8天啊，然后回来又是3天，所以一来一回就要2个星期啊。然后路上还有很多盘缠，到那里还要献殿，还要献祭物，所以他们过节是很花时间、很花钱、很花精力的事情。他们为了遵守耶和华的这个规定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所以我们从他过这些的行动，我们看出来他们对信仰是非常的持守的，很敬虔的这个家庭，很敬虔这样的家庭啊。所以耶稣基督他生出来一个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家庭，生出来一个共同信仰的家庭，生出来是一个很敬虔的家庭，他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家庭背景当中啊。那么我们要是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健康成长啊，我们也需要一个建造一个敬虔的家庭啊。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没有结婚的人啊，你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敬虔的家庭，一个很大的考虑就是尽量按照主的旨意啊，在主里面来寻找自己的配偶。要是一开始就找了一个也不同信仰的人，那这个敬虔家庭是就很难建立。那么我们当中很多人是第一代的信徒啊，我们信仰有时候妻子先进或者先生先进啊，有一半是不信的，这是我们一个很现实的挑战啊。那这也是我们已经先进的那位需要今天在上帝面前祷告祈求，看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以自己爱主爱人的行动把另一半带到主里面。那么夫妻都信的，我们感谢主啊，夫妻都信，但是我们经常是夫妻信仰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大家在主里面进步的程度不一样啊。那么进步快的人要拉后进的一把，后进的人要在主里面认真的追求啊，两个人要同心。但是约瑟想去耶路撒冷，玛利亚说：“我们不要那么积极吧，两年去一次就行了吧。”啊，那么就很麻烦的事情啊。这两个人要是不同心，就很难一起同心去上耶路撒冷。 那我们在重新世界去看一看成长的环境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一个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哈。我们知道耶稣成长的这个家庭他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哈。我们看的经文，今天看的经文本身没有提到耶稣的经济背景哈。但是在这张经文的前面一点点，就讲到耶稣刚出生的时候，讲到他们家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带着耶稣到耶路撒冷去，把他献给主，然后呢，按照律法的规定献上一只斑鸠，两只雏鸽献祭那么他们是用斑鸠这雏鸽来献祭的哈。那么他献祭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家庭的背景是怎么样哈。在旧约里面有这个规定，就是说这个生了孩子这个母亲结病了，他要到店里面去献祭。献祭呢，你要有力量就献羊羔哈，要是穷献不出，你就斑鸠或者雏鸽我们知道约瑟和玛利亚是敬虔的人家，他们要是有力量就不会去献斑鸠和雏鸽。那么去献斑鸠和雏鸽说明他们是穷人家所以我们知道天父上帝他拥有一切，他创造万有，但是他把自己的儿子安放在这个贫穷的人家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出来说，对儿女们的健康成长，其实经济条件并不是很重要的，并不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跟我们平常人想法很不一样。我们一般人要好好挣钱，好好持家，要把所有的都买好，建设好又怕孩子这个缺那个缺。实际上现在孩子什么都不缺，就是太多。我们常常外包。我昨天听了一个事情一个弟兄跟我讲，他的太太的妹妹要把他的12岁的女儿交到多伦多来，让他来这里上中学这就是外包哈。他那个亲戚并不是家里穷有什么问题，他自己不想负起这个父母做父母的责任往多伦多送让人家去带。其实我们也常常有这个例子小孩子我们自己不是很愿意花时间就平时就放到学校去，放到 daycare 去晚上回来就给他外包给手机，外包给 computer 让他来做 babysit。 我们挣钱花时间都花在挣钱上面，但是时间就没有花在培养孩子的灵性教育各方面外包。所以这是我们从耶稣的这个家庭背景里面可以学习到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看看耶稣的家庭背景一个就是有一个稳定的一夫一妻的家庭一个和谐的家庭。另外一个是跟神关系良好的家庭，一个共同敬仰并且是敬虔的同父一轭的家庭。我们知道财富不重要，也是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其实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常常是情不自禁就想拼命去赚钱，但赚钱实际上并不是最重要，对我们自己不是最重要，对儿女也不是最重要。那另外方面我们看耶稣的成长背景就是他的不仅是家庭背景，他还有一个信仰群体。他们上耶稣的朝见并不是一家人去，他们是有很多的其他人一起走的44节里讲到他们有同行的人他们有亲族和熟识的朋友一起去所以我们每一个家庭不仅是自己要有信仰，要一起在前程也要加入到一个信仰群体当中，对我们来说就加入到这个信仰的这个教会当中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团体有小组，团体小组的人数比较少，大家周边聚在一起可以近距离的沟通所以团体小组让我们可以建立情谊，让我们可以彼此来守望，彼此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呢，我们近期来的教会人很多大家不一定有功夫说话教会来崇拜的重点就是敬拜上帝和领受上帝的话语，这些都是都必须必要的。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健康成长，我们要有这样的信仰的群体，信仰的群体啊。我们的孩子们，他要是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些共同信仰的孩子们在一起，他们的朋友是什么？他们朋友就是学校里面很多是不信主的人。我们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而且我们不刻意为他们创造一种这样的同伴一起成长的话，他们就会受世界的影响啊很多。所以这是做孩子基督徒的属灵父母的这些父母们要刻意去想的问题啊。参与教会，参加小组，让孩子们参加孩子们的这个团契，对他们成长是非常重要。那么这是第一个，就讲了耶稣的背景啊，成长背景。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看耶稣成长的突破啊。我们先重述一下耶稣刚才成长的故事啊。那么第42到45节，我们看到这里，耶稣他12岁的时候先跟父母去过节了，过完节以后他就留在那里，没有跟父母讲啊，他失踪了，找不到了啊，找不到了。然后呢，跟玛利亚跟约瑟赶紧回去，过了3天啊，就在店里面把他找到了，把他找到了啊。他在店里面跟那些老师们在那里啊应对，大家都觉得很稀奇。然后玛利亚很着急，就问他啊，我说你为什么像这样行的哈？你看我父亲，你父亲和我都非常伤心，来找你啊。那耶稣就说，你干嘛找我呢？你不知道我应当在这里吗？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啊，最后耶稣还是跟他们回家了啊。这是我们今天故事里面的中心内容。那这里呢，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有点插手，我就觉得有点迷惑啊。我说耶稣是一个顺服的孩子吗？啊，他平时在家里是个顺服的孩子吗？他在这个是过节，在耶路撒冷这个事情当中，他表现的顺服吗？啊，他回家以后还顺服吗？啊，就是他为什么不跟父母讲，就留在耶路撒冷呢？啊，我们来看看，在解这个谜之前，我们重新啊仔细的看一些经文的一些问题哈。那这里就讲到，42节说耶稣是12岁了哈，12岁。他去过节，跟父母去过节。那12岁，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是什么年龄？今天我们的孩子啊，今天就这个 PC party 啊，那个安省什么这些领袖党领袖选举啊，谁可以投票呢？14岁就可以投票了啊。当然，公民大选啊，18岁。那16岁是什么年龄？16岁，我们今天的16岁就可以拿驾照了啊。2个月前我的女儿非常激动，她拿到了她的第一个 driver's license 啊，我认识成人了，我可以开车了啊。18岁她就可以投票，她是完全的成人。那13岁在犹太人当中，今天的犹太人，你还12岁是要有成年礼，13岁男孩是成年礼啊。我以前在公司里面有个犹太人啊，3个孩子，他是都每到了这个合适的年龄，都会办这个很隆重的这个典礼啊，很隆重的典礼。那么这个到了这个年纪，表明他们是成人了。那么以前啊，其实现在犹太人当中啊，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要建立这个会堂，就像我们的教堂。那么多少人够资格，多少人可以建一个会堂，要有10个成人，男的成人啊，男性成人。这什么叫男性成人啊？男孩子13岁，要有基督的年纪以上的有10个，就可以建立一个会堂。所以耶稣12岁马上就是进入成年人，马上就是成年人了啊。当然我们看到什么规矩，规矩就是其实很大的规矩是说，男性成人必须得上圣殿去啊，一年一度去过一节日。那么在这里你想到耶稣已经是快要成人了，所以才跟父母一起过这个节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 耶稣他留在那里，没有说为什么他的父母不知道啊？耶稣留在那里，父母都不知道，三天了，过了一天啊，才知道。那其实这里反映耶稣已经平时的话，他已经相当的成熟，他的父母非常相信他，不会觉得这个有这种事情发生啊。所以耶稣在他那个年纪已经是快成年，在他父母眼中也是相当成熟的一个人啊。所以耶稣对父母对他期待就是他不会出这种不说话就留下来，不跟父母产生这种事情是有点离谱的啊。那我们再下看下一节哈，那么玛利亚回去找店里面把耶稣找到了啊，店里面有老师啊，耶稣在那里跟他们一边听一边问啊。店里的圣殿，圣殿是什么地方？圣殿是献祭的地方，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是学习上帝话语的地方啊，上帝话语的地方。耶稣在圣殿里面先父在地上的基础。那么他在那店里面，那些老师啊，这些老师能够那个整个以色列这个最神圣的地方啊，最神圣的殿堂里面跟大家分享，跟那个教导的这些老师啊，就不是一般的老师啊，不是耶稣他长大的地方拉撒勒啊，人一般以色列人都瞧不起这种，好像是山区，好像是很落后的地方啊，小镇。那么这些老师就是当时以色列最好的老师啊，所以大家看到耶稣跟这些人很有名的人物啊，我们华人教会来说啊，这些唐崇荣啊，这些人啊。在那里讲课啊，一个小孩子12岁在那里给这些大师们在那对答，大家看的是非常惊讶，非常惊讶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耶稣他为什么留在耶路撒冷？他是不是说啊，乡下来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到了大城市就到处转转啊？其实不是，他是要跟这些大师们啊在一起来讨论上帝的话语，讨论上帝的话语。我们再往下看看下一段经文啊，这里讲到玛利亚啊和约瑟啊，也是找到了，玛利亚就很着急跟他说：“哇，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哈、啊，你父亲和我上天来找你。但是要是自己是啊父母，但孩子跟你不讲话就留在那里啊，你会怎么样？”我就记得我女儿大概4、5年级的时候啊，有一次我每天都接他了，有一次他就不在我他应该出现的地方，让我整个学校到处找，我找到他也非常生气，非常生气，骂他一通。而且我想起来这个玛利亚啊，当时的心情可能非常着急，非常着急，也可能很想骂他一通，但是我一看到玛利亚一点没有骂他啊，约瑟在一天不吭声。玛利亚说：“哎呀，孩子，你怎么样？怎么好的哈、啊？你让我和你的父亲非常的着急，非常的着急啊！”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好像不领情，就是说，哎，你着什么急啊？你难道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店里吗？在我父的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哈、啊，但是你应该知道。所以双方的这种期待不一样。另外我们有一个稍微解释这个翻译的事情啊，在耶稣说以我应当，你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哈，你的圣经里面我这里有些有括弧的哈，有些或者翻译中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哈，那是我的家里呢还是我父的事呢？啊，这是原来的啊希腊文里面就没有我父的事，也没有我父的家，它是一个代词，就是那个以我父的那个。但是翻译的人那个是什么？你按照这个上下文来讲，他在试炼当中，就是说你找来找去找到干嘛那么着急呢？你难道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殿里吗？就是殿也是神的家，也是天父的家，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神的殿里面干什么？ 神学院里面就是敬拜上帝，读神的话语，啊，实际是肩负家里的事情。所以你把意义变成是以我父的事为念，就是很好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以我父的事为念来作为我们的见解。好，我把这些稍微讲解一下，我们就来解谜哈。那我们看看，就是说耶稣是不是顺服的？但我们知道耶稣其实一直都是顺服的。他顺服到一个程度，就是他父母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做，所以他们会非常惊讶。就像我跟大家谈到说，我的女儿总是在那个地方，我一到那些地方，她总是在那里的，真的娘就不在。但是我们知道说，那时候耶稣已经十二岁了，差不多是成人了啊。那么他在他这个以前的时候，他的顺服是因为他是个孩童，是个孩童。在孩童的时候，他的父亲代表他站在上帝面前。你作为一个成人的话啊，犹太人成人叫做立法之子。到了12、13岁就成为一个立法之子，就是说你自己代表你自己在上帝的面前，你自己要守立法。以前不守立法被责罚的是你的父亲，过了这个12岁、13岁你要是不守立法就惩罚你自己，你的父亲不能够替你受罚。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是要自己站在上帝的面前啊，他不能以约瑟作为他的代表。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不说话，就留在耶路撒冷，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声明，他以这个方式来声明他已经要独立于约瑟，他自己要自己站立在天父的面前，他要依赖天父，但不再依赖约瑟，啊，他是一个成年人了。所以他这个无缘的声明，他是一个无缘的声明，并不是说他不顺服。所以我们看到他回去以后，经文说他回去以后继续顺服他的父母。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们回去以后，他在顺服父母的时候，他不在意他的孩童的身份来顺服父母，而是他因为顺服天父，在天父的旨意里面来以这个成人的身份来顺服这个父母。那么这个过程是正一路都在发生这个事情，是耶稣成长过程中一个里程碑啊，是他成长的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就表明他自己啊，已经很自己的清醒的意识到，他要以他的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那么以天父的事情为念意味着什么啊？对耶稣来讲，他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他是天父的儿子。他是天父的儿子，同时他也知道这个神上帝是谁，是他的父，是他的父，是这种身份的认识。另外他也表明对自己的使命和来到地上的目的的这个理解，他来到世上他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发扬光大约瑟这个做木工这样一些工艺手段啊，不是为了让这个大卫这个支派啊，怎么样在光荣？他来世上是要以天父的事为念。另外一方面，以天父的事为念也表明他不要以自己的事为念啊，他要独立于父母，但是他也不要寻求自己的自立，他是要从依赖约瑟转向依赖天父啊。所以以天父的事情为念，并不是要寻求自己的自立，而是寻求对天父的依靠。那么这是耶稣从孩童转向成人的一个转折点，这是耶稣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是他成熟的表现，成熟的表现。那么成熟意味着用耶稣的话说，以我的父的事情为念。那么我们经常有一些所谓的婴孩不成熟，成熟反正是不成熟，不成熟是有些哪些表现？不成熟一个就是对权威这些权柄啊， 不加思索的盲目的听从，盲目的听从，只要是那个葛培理说的都是对的，是吧？只要是从他们说的都是对的，他们这些人能做吗？啊，这是也一种属于的不成熟，一种不成熟。那另外一种不成熟，就是对权威对反对而反对，因为你说东，我要说西。我的女儿有时候跟我这样子哈，我说你穿多一点，他就穿少一点。来，你接着干。那么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不成熟，就是说，对于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有自己的经验，是吧？我们有自己的理解，然后呢，对于产品进行一些说法呢，其实我知道你对我是比较顺的，跟我的经验跟我的意见相同，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实在有好处，我就听啊。然后要是不顺的，我就不听啊。所以这个呢，就不是以上帝的标准，以天父的事为念，就是你说了，这个话虽然我不忠心，但是是不是上帝的话语？是不是符合上帝旨意的事情？那么成熟的基督徒就是一个明白天父心肠的一个基督徒，不仅仅是懂得一些圣经讲的各种各样的规矩啊，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讲这个，很多人很多牧师有的说，你一定要守主日，一定要守主日，一定要守主日。那么OK， 好，这是既然是教会的规定，一定要守主日，我们就守规矩。但是为什么要守主日？为什么要到星期天来敬拜上帝？为什么我星期二不行呢？星期三不行呢？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就要去思想明白啊，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理由，上帝的心意在哪里啊？第二方面就是真正的人会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来顺服权柄。神在社会当中，在教育当中，在家庭当中都设立不同的权柄。在家庭当中，上帝一样对丈夫有权柄。那么在教育当中，神有这些牧师啊、执事长老这些权柄。在社会当中，有警察、有各级官员这些权柄。这些上帝设立的权柄，我们怎样去顺服？但是当这些人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建设性的来抵挡？我们常常碰到的事情就是看到一些我们认为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啊，我们就很自义，很义愤填膺啊。我是一个愤青啊，主张我现在还有很多愤青的特点，所以特别有感受。碰到自己觉得不对的啊，心中就愤愤不平啊，然后呢？就有那种冲动想替天行道，替天行道。那几年前在当趟床走了，有一个 grocery store 那个老板啊，有人来偷他东西，偷了好多次，他实在太难受了，他把那个小偷抓起来啊，把他挂在自己的车后座里面，然后自己，然后警察来了，然后把他给抓起来。哎，这个我们当然觉得这个就我们知道哈，小偷他的警察不抓，还抓这个建筑，其实这个是把这个公益，把这个真理抓自己手里头，会发生这种事情。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一些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啊，自己的有些正义也常常犯这种毛病，也是一种不是很成熟的表现。好，我们要怎么样埋向成熟啊？埋向成熟，这是以天父的事作为我自己的事情。反过来说，就是把我的事情都要成为天父的事情啊。比方说，我们要是做学生，我们就要把自己的学习上学当成是天父给我的事情啊。我要是做父母的，就要把养育儿女当成是天父给我的事情。我要是在这里上班，因为我的工作这些事情是天父给我的事情，不仅仅是我的老板、我的上司给我的事情。年长的对年少的。要越来越放手，要鼓励他们追求依靠上帝。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我的感觉就是啊，我的女儿一直从小都听我的话哈，这是我一种习惯了。我说了你的听啊，我说了你的听，也是一种期待。但是孩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们要带领他们，要信靠上帝，让他们在神面前有自己的领受。那这样子他们可能就会对我的话有所领受。这个家庭当中也是这样子，在社会当中也是这样子。你是做老板的话，你手下的人有时候也会顶撞你啊，就是顶撞就是不顺服的啊。耶稣他这样子做，岂不是我们继续不顺服呢？我们有时候会碰到玛利亚、约瑟这样的情况。当然，年轻人，人生当然我们现在通常的说法，你要自立自强啊。但是真正的目标不是追求自立自强，真正的成熟的目标是越来越会依靠上帝，依靠上帝。好，最后就讲这个成长的几个方面。耶稣啊，智慧的生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那么讲到这个成长，一个是智慧和生量，我的理解哈，智慧就是理解世界并且采取行动这个能力，生量是理解和行动所依托的身体力量和技能。那是智慧相当于 software 软件，身量相当于硬件。那这是个人成长。另外一方面就关系成长，神和人喜爱的心，我们蒙神喜悦，蒙人的喜悦。那么人个人成长会越来越能干，越来越有本事啊，但是有时候人越来越有本事就很难谦卑，很难谦卑。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会干，然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啊。像我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有时候同工大家一开始刚刚进组都很好合作，来干过几年以后，我也明白，我也有我的一套啊，所以矛盾会更多。那么我们需要谦卑，能干又谦卑是很难得，但是能干怎么能谦卑？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这么一个教导，他说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呢？不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有本事的人，哥林多教会的人很有恩赐，很有本事。保罗说你还是要知道你所有的恩赐，你的本事都是领受的，都是上帝赐予的。就是感恩的心，知道不是靠自己，而是上帝的恩典让我有这些本事，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谦卑啊。那么最后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让我们啊在神面前都有这样一个领受，就是我们要刻意的努力的以天父的事情为念。我们不管是年长的啊中年人还是小孩子，其实都有非常大的成长的空间。我们都要长成有基督耶稣的身量，要以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的标准的话，我们成长空间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为我们的晚辈，我们的孩子们建造这种健康的成长环境，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要不停的啊，不断的成长，不要停滞。我们成长是有无限的可能，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无限的。因为我们以天父的事情为念，要追求全面的成长。我们不仅要追求恩赐能力的成长，我们要更要追求谦卑，能够赢得众人的啊喜悦，也能够在上帝面前得他的欢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恩待我们，你啊，让在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成长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存谦卑的心，先前来跟随主啊，顺服圣灵的带领，在教会当中一起来建造啊教会的家，在平时家里面也建造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环境，让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自己都可以天天经历主的恩典，不断成长，满有耶稣基督的荣耀。用耶稣的名，阿门。